服务禅师不同意这句话，说是那你去看一看了。好，那么这个服务禅师啊，就是急急忙忙就追过去了。走了多远呢？就追上了古善禅师。说是你到对这个古善禅师说，就是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那么这古善禅师说，是一支圣箭射入九重城中去也。他也是说这句话啊，也是说这么一句话。说这句话，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福禅师说了一句话哈，说三军围剿是如何，三军围剿是如何，一二三的三，军队的军，字大一点些呀、啊，原来看不清楚，字大一点些。三军围剿是如何？哈，三军呢？我想那时候只有陆军，恐没有海军、空军的，那么或者是三个军，就表示很多的啊，这个军队呀、啊，围剿着你的时候，把你围起来了，那时候你感觉怎么样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禅词的话是不应该去解释的、啊、但是我是小教的，我不是禅词，我还是按照我的想法去解释一下、啊、三军围剿是如何。这个围剿是这句话怎么讲呢？就是你到这个大王的家，这个他是个王啊，他是个富贵的境界，你到他家去啊，受他的供养啊，那种富贵的境界啊，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呢？啊，你那一点道心呢、啊？看见那个富贵的境界，是不是道心就被埋没了？道心失掉了，或者是再明白点说，你那个正念呢、啊？看见那个富贵的境界，正念就失掉了吧？是什么意思啊？三军围剿是如何？然后这个古山禅师说，他家自有通宵路，他家自有通宵路，这个通就是通达的通，宵是云霄的宵，道路的路，他家自有通宵路。这个话的意思呢，就是三军围剿也围剿不住他，他会跑到虚空里去了啊，是这么一句话啊。那么这句话说的，我们姑且这么讲啊，说三军围剿他可以从这里解脱啊，明白一点说，或者就是啊，跑到虚空里面去，三军也围不住他了。或者我们这么讲还不是太恰当，我们等一会儿再说哈。三军围剿是如何？他家自有通宵路。那么这个福禅师说啊，这么在立功思殿去也，这么在立功思殿去也，这个宫殿呢，你就远离了宫殿了，立功思殿去也。这话什么意思呢？啊，立功思殿去。我想要是没有读过经论的人呢，你很难明白这个立功思殿是什么意思。这个维摩经上啊，维摩经上说，毕竟空寂舍。我们现在在这是房子哈，这样的话我们在这房子里面住。这个圣人在哪里住呢？圣人他不是指这个房子，以毕竟空是他的住处。毕竟空就是个房子，就是在这里住。如果有人问你的房子造好了没有，你怎么讲？所以说你这个修行人呢，一个修行人，人家问你，你的房子造好了没有？这个我们拜大悲忏呢，是愿我速入无为舍，是大悲心陀罗尼经上的话，速入无为舍，以无为为房为你的住处，无为也就是毕竟空， 以壁净空啊，是你的住处，也就是你的宫殿，是这样意思。但是禅宗的人呢，就是不愿意避讳说经论，避讳这句话，就是用另一个字来讲。另一个字来讲，你要不读过经论，这个你就不容易明白这句话。其实呢，他是读经论的，所以可以从经论里面说出这样的话的。要是完全不读经论，你这句话说不上来的，说不上来的。所以是古代的那些禅师是如来禅，而不是祖师禅，是由如来禅的学习而成就的，啊，成就他的道理的，是这样意思。后来的人呢，我认为啊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。这个经论也不容易学习，只好学习一句话头。感觉到很容易，也有的人从这一句话都得到一点利益，得到一点好处，于是乎就是祖师禅不得了。其实呢，是个顿根人的境界，这是一个禅宗的衰相，不是。当然，我说这话，禅宗的人不高兴了。实在来说，你不是的，你真是你深入地学习佛法，那么如来禅不是很好？为什么小祖师小那句话头呢？这么在立功实殿去，说是你跑到天啊，他家只有通宵路，你跑了啊。那么是立功实殿去，你就离开了圣道了，是这么一句话。所以这个扶上座这个人也是有点，也是明白道理的人啊。这么在立功实殿去也好，那么这句话等于呵斥他了。但是这古山禅师说。何处不成尊，何处不成尊，什么地方不是大自在的境界啊？啊，哪有说我到从这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才自在啊？我跑了不是，就在三军围剿的时候就是大自在的境界。那这样说呢，啊，是他家自有通宵路啊，就是在三军围剿时啊，他就是无为的境界，这就是第一义谛的境界。三军围剿既非三军围剿啊，那是这么一个，是一个，实在是，是个圣人的道力所在的地方，是这样境界。那么这也看出来呀，这古山禅师也好，好这个扶上座也好，这个觉峰禅师也好，他都是能从经论的如来禅这里呢体会圣道，在这里用功修行。而这些话呢，都是要用功的人才能说上来。你不用功，你不学习经论，你不用，你学习经论哪儿不用功修止观呢？这个话都说不上来的呀。我们可以知道，这个，是洞山禅师啊，洞山禅师去拜见这个兴平和尚，哎，拜见的时候，到那时候兴平和尚便是一个大善知识的一个地位嘛。那么洞山禅师在参小的时候，到那去顶礼这个兴平和尚。兴平和尚说：“莫离老朽，莫离老朽啊，生老病死的老朽啊，朽烂的朽，朽木不可雕也的朽，莫离老朽。”他说完了这句话，洞山禅师说：“离不老朽者。”这句话说得非常好，就是说这照见五蕴皆空啊，这个无为的境界哪里老朽可得呢？这里面没有老，没有生老病死啊，离不老朽者。你看这个禅师说话，的确是令你生大欢喜。离不老朽者，离不老朽者啊！其实这些话呢，就是啊，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舍生心，不应住生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啊，就是我们呢，我们要是在我们的心呢，在舍生香味触法上活动， 这就是三军围剿是如何，就是这样境界啊。但是我们要生清净心呢，他家自有通晓路，就是这样是意思。但是我们说，我说这话的意思啊，《金刚经》上啊，这么样开示我们啊，我们要用功修行呢，时时都是这样子。也就是你行住坐卧，你在什么地方都是三军围绕啊，都是一些呢啊这些，说的高一点呢，都是如幻如化的境界面对着你。但是我们不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你不用功修行的人呢，你都是执着，都是真实的，神神相外说法都是真实的，这个很好，你被好抓住了，这都很不好，你就是厌恶，被这个不好抓住你了，把你困住了啊，就是在喜怒哀乐里边呢，颠倒妄想，就是这么一个境界。在这完全都是糊涂境界啊，就是惑业苦的流转。三军围绕是如何，就是众空出满的境界。但是你要能够啊，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诸舍生心，不应诸生心为出发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常常有般若的智慧的运用，你运用般若的智慧，观一切法空，无恶无恶说啊，密心了不可得，这都是般若的智慧。你做如是观，你就是他家自有通晓路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是常常的呀，你读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非常好啊，就是圣道啊，叫你现在得无生法眼的这个方，这是法门啊。这《金刚经》是这样意思。所以我们常常这样读，把《金刚经》背下来，把这《金刚经》的意义也能够受持啊，常常这样思维观察，这是一个大修行的境界啊，这是不简单的，就是现在就能得无生法眼，你把这个理论把它搞通了它，当然要持戒清净啊，你放一手，这是做不来啊。所以到寂静处去好好用功修行呢，用金刚般若来，用这个法门来学习而修行，佛菩萨皆大欢喜啊！哎呀，我这个弟子很用功，很好，不但佛菩萨欢喜，诸天呢来护持你啊，诸天来护持你，你可知道？须菩提，譬如有人深入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宝。须菩提言：甚大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：非身是名大身。前边呢是说菩萨一个得无生法眼，一个庄严净土，这是两种功德哈。下面这个啊，得无生法眼呢，是就是成就了清净的般若的智慧了，然后修六波罗蜜，庄严净土，广度众生。下面这一段文呢是得果了，就是这个菩萨前面两段是因，这段是得果了，得果就是得法性身了。说须菩提，譬如有人呢深入须弥山王，他这个身体像须弥山王那么高，啊。八万四千有些那么高，这表示这个人的身体非常的高大啊。这就是得了无生法眼的人呢，他能够有大悲心，也有般若波罗蜜，去修六度万行，万行广度众生啊。他得到的身体啊，就是得了法性身了，就得到这样的果报了。我们凡夫啊，四大以为身，地水火风啊，这个竹子的竹子成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地水火风里面有识，地水火风空识有识啊，竹子成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身体，我们欲界的人呢、啊，我们地面上的人的身体呀、啊，是不理想，我们地面上的人呢、啊。不管你怎么高贵呀、啊，你要准备厕所，这是很不理想的事情，而且还常会有病，老病。天上的人呢， 不需要厕所。天上的人呢，天上的人，你看他的国王比我们清净，也不老也不病，也不需要有厕所的，这件事你看比我们人间好得多。所以我们要是学习佛法，就感觉到人间的人呢太不理想了，我们应该要求真上升，我们希望怎么再进一步。这个身体不好，但是你还得将就着用它的呀，要将就用它来栽培善根呢、啊、将来我们气折了这个臭皮囊，得到一个好的身体，得到好的身体，得到好的身体。你要是天上人的身体虽然好一点，但是要死亡的，欲界天的身体也比我们好，舍界天的人的身体是更好了，是大光明的境界，但是他也要死掉的。那么好的境界要死掉了，心里也不是不快乐呀，所以还是有苦啊。要是这个把三界的爱烦恼见烦恼完全的消灭了以后啊，你得到啊般若波罗蜜的功德，般若波罗蜜的智慧，修六波罗蜜的时候，这是无漏的功德，无漏的功德所成就的身体就是法性生身。法性生身呢是什么？就是除世间呢，超过世间的无漏的这个身体，这个身体呀、啊、是譬如须弥山王啊，这就是姑且这么比喻。因为这须弥山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是最高的山了，好，经常说它有入水八万世界流行，出水八万世界流行，很高大的哈。那么那个身体呢？那个身体呀、啊，是如有无量的神通变化，啊，有无量功德庄严呢、啊，特别不可思议境界。那个身体。没有生老病死的问题了，也不老也不病也不死，一直到成佛的时候，成佛了以后就是圆满报身的境界。那个身体得到那样的身体真是太好了、啊、不像我们现在、啊、很多很多的问题啊。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医院，你能在这住吧？你肯定在这住吧。所以我们应该呀、啊，不要对这个身体太那么爱着，你感觉到不满意呀、啊，要好好修修圣道，得到法性身的事。以我们这个心情，应该以此为目的去修修戒定慧，应该积极的要做这件事，要做这件事。我还想要去。我想去选总统，不做这个事情，不做这个事情，何况去到学校得博士学位，更不要做这种事情。赶快的修修圣道，成就这个不可思议功德，应该这件事是非常有价值的。其他的事情啊，不应该去生分别心。就是那样子啊，这个世界是很苦、啊。到那个你得了无声法眼以后，选总统可以，可以。你愿意拿博士学位也可以，你愿意做工程师也可以，你愿意做医生也可以，做什么都可以。但是那大悲心、大智慧境界，而不会是凡夫这个境界啊。凡夫也有一点智慧，也会做什么事情，容易犯错误，容易有过失，容易有罪过。你要得无声法眼以后，那个大菩萨境界、大悲心呢、啊、大智慧境界，只有功德而没有过失。那个时候做什么都可以，而且还是容易，因为你有大福德、大智慧，要做什么事情决定是成功的，而不会失败的。不会，凡夫做事情靠不住我，你心里想我可以，结果是没成功。就算是成功了，而实在是个苦恼的境界，不像你想的那么好、啊、所以我们的佛教徒啊，真是太吉祥了啊！将来是决定成功的，做什么事情都是成功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知道那个因缘呢，一切法是因缘生嘛。你把因缘准备好了，是大自在，都是如意的，没有不如意的事情。所以这一段会说， 譬如有人生如须弥山王啊，那就是到你得无生法眼，而又能修行六波罗蜜庄严净土，你这个无量的福德智慧的资粮非常多了，然后招感成这个法性身这样境界。但是当然你没得到法性身之前，你得初得无生法眼呢，你还没能得到这个身体啊，还没有。要是参华严经上啊，十地品说到第八地菩萨弃舍了这个肉身，这个有漏的身体，就得到了这个法身的境界了。但是他要来到人间度众生呢，就是化身，他得了法身以后，他能化现一切的身体，在这个世界上度化众生，那是个大自在的境界。但是要是我们没有到八地菩萨呢，我们得初地二地三地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时候这个身体呀、啊、也比我们好得多，因为他栽培了很多的善根呢、啊、他的身体要比我们健康，要我们比我们特别健康，也比我们庄严，也是自在的境界，当然不能和八地菩萨相比，可是比我们凡夫好得多了啊。就是他还是会有些不如意，因为他还是三界内的烦恼没有完全清净，三界内的爱烦恼见烦恼没有完全清除，还有多少在那里啊，在那里他就会有事情有作用，就是还没能完全的没有过失，还没能完全没有过失，所以到第七地的第八地以上这问题解决了，所以要不断的用功啊，达到第八地菩萨以后冲空出家，他广度众生，那是大如啊特别如意的事情。说于意云何是身为大宝，说是这个身呢、啊、大不大呢，大像须弥山那么大，就是这个身庄严不庄严啊，须菩提言甚大，是这个人的身体太广大了啊。何以故？佛说非身是名大身，那个人是大菩萨呀、啊哦、他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、啊、虽然有那么如意自在的身体、啊、他在他心里面空空如也，也观察这个身体是寂灭相，我有烧法可得，他还不生高慢心的，他还是、啊、住于毕竟空寂舍，在这里头心里面无所着住，还是不知着的，还是这么境界，都是一样。这他这个无不知佛是非身是名大身呢，这就是金刚般若呀，这就是金刚般若的作用，那有这种意思。这是这三段文呢、啊、是引菩萨的境界，就是你学习金刚般若法门呢，你可以呀、啊、成就菩萨道，好，能成就菩萨的无生法眼，能成就菩萨的庄严净土，能成就菩萨的法性身，啊，学习般若有这么大的功德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的恒河与是如恒河沙宁为一个，前边呢充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为什么有充满这么多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，还不如受持金刚经十几亿的功德大，为什么呢？你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，你可以成佛，可以得声闻的四果，也可以得菩萨道，所以金刚般若法门你学习它功德非常的广大。这一段呢说完了，现在这是第二段，说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啊，恒河里边呢里面有很多沙，那个沙的数目特别多了啊，如是沙等恒河，恒河沙这个沙的数目，一沙等于一恒河， 那么恒河沙数的恒河啊，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宝？恒河沙数的恒河里面的沙是不是多呢？须菩提言，甚多是太多了，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光是恒河呀、啊、已经很多了，何况啊恒河里面的沙呢是更多了哈。须菩提，俄今是言告汝。底下佛就告诉招呼须菩提，我现在告诉你呀、啊、是真实不虚的呀、啊、你要相信啊。要有善男子善女人一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，充满了那么多的恒河沙数，三千大千世界，再比前边只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个可是太多了。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七宝，一用布施得福多不多呢？须菩提言，甚多世尊，是太多了。佛告须菩提，要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十句偈等，为他言说而持福德三千。这里佛说，佛告诉你们，要善男子善女，要是一个佛教徒啊，他能对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不要说全部啊，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你学习四句偈等啊，为他人学，你自己能够用功的学习正意念，还能为他人宣说此般若经的大义，而持福德圣贤福德。你所得到的福德胜过前边的恒河沙数的呀、啊、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功德。这个地方啊也可以做另外一个说法，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啊，你做医生也好，你做工程师也好，你做会计师也好，你做律师也好，你就是做总统也好，你做所有的大资本家也好，你所赚的钱能有这么多吧？能有是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你能赚的这么多钱吧？我看没有这么多。但是你要学习佛法，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所赚的功德比这个还要多。这表示什么呢？就是你学习世间的，不管学习什么法，你什么知识啊，你得到的利益不如学习金刚经四句偈的功德大。这就是说学习佛法功德大，学习世间法功德没这么多。这个问可以这么解释吧？可以这样解释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出家人呢，你已经出了家，反倒是到社会学校读书啊，我认为是不应该。你不应该这样子。这是啊，赞叹学习般若经的功德大啊，特别的殊胜啊，比前边还要更多了啊。夫子须菩提，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阿修罗等学习般若经的功德这么大，我们应该怎么样来，然后怎么样这个态度来对待这件事呢？弟子说的这件事哈，说福次，就是在这件道理上还又生出了一个道理来啊。佛又是招须菩提，虽说是经，虽你在什么地方宣扬此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或者是全部，或者是半部，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阿修罗经果呀，就是这个地点，这个地点呢，在这里讲解般若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了啊，这个地点就是很尊贵了啊。当知此处一切世间的天，一切世间的人，一切世间的阿修罗经果呀。在这个地方讲了《金刚经》，这个地方就是最尊贵了，就应该恭敬。在处处贵，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在这个地方讲解的，这个地方就是有功德了。 皆因供养啊，就像供养这个地方，如佛塔庙供养这个地方呢，就像供养佛的塔庙似的，那么样的恭敬。我们对佛的塔庙，我们那里面有佛的舍利，有佛的尊像啊，我们对他恭敬供养，就像那么样的恭敬这个地方，这样子哈。这个世间天阿修罗，这阿修罗这个地方呢，阿修罗翻到中国话，翻个飞天，飞天好，就是不是天，他有天的福，而没有天人的德行。这个天，这个阿修罗，阿修罗供他的福报也是很大。他原来呀就在须弥山上住，后来呢从观音天呐，观音天死掉了呢，就来到这个须弥山上面，就是玉帝天啊，就是三十三天这个天。这个天上这个人呐，这个天人相貌非常的庄严。阿修罗呢，阿修罗的男人丑陋，女人非常的庄严，这个事情是怪的哈。你阿修罗的这个里边的女人呢，比天女还要美，有这种事情。但是这个时候啊，这个天就湿地欢迎这些天呢，到了须弥山顶上的到那地方来了，就对这个阿修罗慈悲恶泪，就说这种话，慈悲恶泪。当然这阿修罗一看这个天来了呢，阿修罗就退，就是向下面退，一直退到大海里面去了，所以须弥山就被诸天占领了。占领了以后呢，所以这地方就是天就和阿修罗就是大家就是心里面不舒服啊。那么然后这个湿地欢迎呢，这些天呢就和阿修罗说，我们是和平，我们不要战争。也阿修罗最初占领的这个须弥山的天来了呢，就把这阿修罗驱逐了，然后说我们不要战争，我们和平。我感觉这件事也是很滑稽啊。哎，你这样子讲，你说阿修罗心情怎么样？心情不欢喜啊，对诸天就不高兴啊。这是一个不高兴。第二个不高兴呢，就阿修罗王的女儿啊，但我刚才说了，也非比天女还美啊。所以湿地欢迎呢，湿地欢迎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见着释迦牟尼佛，还没得出国，他感觉阿修罗的女非常的美呀，就是到阿修罗宫去就把这个女人抢来了，这种事情。但是诸天的天女不嫉妒，天女没有嫉妒的事情，阿修罗女呢就是嫉妒，有这种事情。那么这个湿地欢迎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嘛，湿地欢迎有时候从天上啊到人间来，和诸天呢，和诸仙人，世界上啊，这人世间的深山里边呢，有仙人，仙人就是得四禅八定的这些人。那么湿地欢迎的就是和他们呢，去亲近啊，听他们讲讲道理这些事情。但是这个阿修罗女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啊，但是总是她离开了啊，就疑惑她啊，去和别的女人有关系，就是问这个湿地欢迎，你干什么？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湿地欢迎说是到人间去拜见仙人，但是阿修罗女疑惑心胆大，就是不相信这件事。原先什么这话，这个湿地欢迎又走了呢？这个阿修罗女她这个。就是这个湿地欢迎来的时候呢，是坐着车，这个车能在天空里飞，有这种事情哈。那么这个阿修罗女呢，预先在那车里面坐下来，她有隐身术，就是你看不见她的身体。那么到了地面上来的时候，要在这个仙人住处不远的地方了， 司机欢迎就下车了，哦，看见他的太太来了，也来了，这个阿修罗女也来了，来了。这时候司机欢迎就拿那个莲花的梗啊，打这个女人，就说啊，你知道啊，这个仙人不欢喜看见女人的，所以你不应该来，就这么说他的时候。而这个阿修罗女呢，一缘与谢帝斯，以这个游园的语言呢向帝斯道歉。而这个声音一发出来的时候啊，因为和仙人住不远嘛，这些仙人听见的声音呢都不得了啊，这个身体就不正常了。这个大智的论上说啊，我们人间的人要看见天女啊，如果你的欲心要重的时候要发狂而死，就是有这种境界。现在这些仙人得了四禅八定的这个仙人呢，看听见了阿修罗女的声音呢，也就是有点发狂啊，是这个穿的衣服戴的帽子都不整齐了，有这些事情啊。这个阿修罗也有很多烦恼，和诸天常作战，就是有一些冲突啊，这些事情。但是阿修罗里边也有信佛的，也有不信佛的啊。现在说是一切世间天阿修罗皆应供养啊，那就是信佛的阿修罗，所以他也应该啊要供养啊。讲解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地方，你应该恭敬供养这个地方，像恭敬供养佛的塔庙那么样。何况有人尽能受持，何况有人呢？他能够啊，全部的受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讲解全部的《金刚经》，这个人的功德又有几大呢？又应该怎么样恭敬呢？前面是乃至四句偈嘛，这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就是这个《金刚般若》法门，在处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尊贵的。要是在人的心里面，这个人也是尊贵的啊，就表示这个意思啊。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，为什么这个人呢，尽能受持读诵，就是那么样的可尊贵呢？因为这个人成就了最殊胜的稀有之法，就是栽培了圣道的善根了。栽培了成佛的善根了啊，他的心里面，你能受持读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文句，你能够正意念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意，你就是栽培了圣道的功德了。说我想要见佛，你凭什么见佛？你能这样做，你就非见佛不，将来一定能见到佛，你能见到佛的。我们如果不栽培圣道的功德，做世间的有漏的善法的功德不行，这不是见佛的因缘。所以我们要依据随顺金刚般若法门去学习啊，将来你有一天非见佛不可了啊，因为佛一看你心里面有圣道的善根呢，佛就要来度化你的圣道，就有这件事。所以你今生啊，你要能得无生法眼，你随时也就能见佛的。这个见佛，我们学习四念处啊，学习金刚般若法门的四念处，你今天得无生法眼了，你怎么知道你得无生法眼了？就是佛会你在你得无生法眼这个时候来庆慰你，来祝贺你的，会有这件事。会有这件事的，会有这件事啊。所以要是你现在没得无生法眼，没得法得无生法眼，但是你栽培了得无生法眼的善根了，佛菩萨就会到那个因缘道的时候，佛菩萨就现佛身来同你见面，来教导你，使令你那个善根令他成熟得解脱，就会这样了。 是药师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要尊重弟子，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呢、啊。说是药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所在的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有佛和尊重弟子。因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佛也就是佛所以的那么样的尊贵，那么样的重要，就是他能用不这样的法门来教化我们。现在这地方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这就是一种法门，我们向他学习就等于是有佛了啊。好，要尊重弟子，这个要这个字当吉字讲，这个要当吉字讲啊，是既有尊重弟子。尊重弟子是什么呢？这个尊重这个字啊，就是得无生法人，见无为法的人呢、啊、他是尊重的。世界上一切虚妄的境界不能动摇他，他心里面安住不动。这个得无生法眼，那个眼这个字就是安住不动的意思，就是尊重。我们没得无生法眼的人呢，我们心里面浮动轻浮，不能安住不动。尤其是我们欲界的人呢，有欲的人就是向外攀援，向外攀援，总感觉着有什么好机会不要错过了，总是向外攀援。要是得无为法的圣人呢，他没这回事情，一切法都是虚妄的。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复也是是；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啊，要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就是见到佛了啊。这个得无生法眼的见到佛了，他心里面知道这是寂灭相，心里都不动了。这样，这个尊重就是安住不动，就是表示这个人是圣人了。这个弟子是已经得成圣道的圣僧了。就是这《金刚经》所在的地方，就是有佛和已经得圣道的弟子，佛教徒得圣道的佛教徒，那就是有大，就是阿罗汉，有菩得无生法眼的菩萨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看见有这《金刚经》，那就是见到佛了啊，那就是见到得圣道的圣人了。就是赞叹《金刚经》啊。尊贵要值得尊重的，特别应该尊重，应该尊重跟他学习的，应该是这样意思的。今天就讲这俩了。